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这个科学家们他们找到了那个铜矿，那个铜矿什么呢？原来就是那个时候法老他就把一些奴工就送到哪里去，就送到西乃山去挖绿松石，也去挖。那么你在文献上知道有这么一件事，但是考古学家要证明说你去有这么个地方才对啊。结果他们到了托加，那到了托加，我们也去过托加，那个托加你还要爬一座山，那个山还蛮高的。你爬上去你才发现的，这个里面很有意思的，你才发现说里面呢，那个的确是铜矿的地方，还有绿松石的地方。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埃及的西乃半岛到了夏天是很热很热，那根本像人间地狱一样。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人通通打发去，他们也去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到了那个地方天气又热，但是又要交成绩啊，又要把绿松石啊还有铜啊去。所以怎么办呢？这些奴隶啊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没有事情做嘛，他们怎么办呢？所以呢他们就在墙壁上石头上就留下很多的他们要留下的话。所以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在什么时候呢？有一个法老叫兰塞。你怎么叫法老兰塞？你读圣经是法老兰塞，你怎么知道历史上有法老兰塞？好了，在那个什么地方呢？在石头上面，哎，告诉你兰塞。那不止兰塞呀，而且你可以知道这些奴隶他们怎么在那里受苦啊？怎么他形容给我们看怎么样是人间地狱？所以这的确是可歌可泣的一个记录。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Patry 他们去的时候不光是考古去挖，而且带了很多什么，很多这个怎么讲的，很多这个语言学家。那么如果是埃及人，上面当然埃及也是象形文字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象形文字，那么当然他们应该一看就不懂。结果就发现有一个奴隶，那个奴隶明显不是埃及人，很明显的是希伯来人，以色列人。那么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呢在那里留了个什么东西呢？他们在那里留了个什么东西，留了什么记录呢？原来啊他们在上面留一些文字在上面，但这个文字呢就把所有的文字学家统统考倒，他们没有一个知道那个文字什么文字。所以他们稀奇，怎么会有这个文字呢？好，所以他们当然就回去好好研究了。那么大概经过50年，这个是很长的文字研究，结果是考古学，这不是考古学，叫做这应该叫什么？这应该叫做文字学。这个文字学啊，在20世纪几乎是最伟大的发现。你怎么会想到在托加？而且这个托加，所以是托加，是谁发现的？是谁发现的？就是这些考古学家发现。考古学家是先有圣经，先有个托加，先知道他的意思是旷野，所以附近一定有铜，一定有绿松石。果然给他找到了，找到还不要紧，找到了他们还附带一个发现有人在那里，不是埃及，是别的奴隶，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了嘛，在埃及嘛，所以不光一般人做奴工，他们在集体这个出埃及以前，他们有的也做了奴工，所以他们也很痛苦啊。他们就把他们的故事就写在这个石碑上面。好了，所以这个呢就给考古学家一个很好研究的机会。所以后来当然你要搞文字学啊 ，language 啊 ，linguistic 嘛，这个每一行每一行他们去研究。那现在研究的结果才知道说，原来呢这个是最古老最古老的希伯来文。那么这个人是天才啊，他是在埃及中间过日子， 他知道，你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，埃及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，所以每一个字都像一个图画一样，每一个字都像一个图画一样。但是忽然有一天呢，这个希伯来人呢，这个有以色列人，他忽然间灵机一动，他说，如果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是一个图画的话，这个太复杂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多少画张图画？有没有可能啊，我们画几个基本的图画，那么然后呢，所有的文字也是一张画，不过是几个画拼起来，而几个字拼起来。所以最后呢，他就选了22张画，这22张画呢算是基本画，那么所有其他的画呢，就是把它东拼西拼，又是一幅画。所以这个人到底是聪明啊，这个聪明。好了，原来这个22张画，每一张画就是希伯来文最早的字母，最早的字母。那现在我们才知道，是希伯来文字母以后才有希腊的字母，希腊的字母完了以后才有拉丁的字母，拉丁的字母完了以后才有我们今天英文的字母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那个 R， 英文那个 R 不是吗？ R 就是那个，就是 R 不是这样写的吗？那么这个根本是个象形字啊，这个代表人头啊，这个上面很明显是个人头。所以很多很多这样，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这个人真的聪明啊，他的的确，所以现在我们的英文其实都是原来都是象形字，像 M 大的 M 是一座山嘛，对不对？是一座山，所以这里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那个整个大写的英文字母，其实你可以找到当时希伯来的字母是什么样的字母，不同的就是英文26个字母，那么希伯来文是22个字母。所以人类今天 ABC 的来源，拉丁字母的来源，或者是希腊字母的来源，或者是希伯来字母的来源，那请记得，整个的诞生地、发源地在哪里呢？就是刚才所说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发现了。所以现在大家看了，我们给大家讲一这样的：凡是英文，凡是一个名字，凡是英文上面，比方说苏考，或者是伊登，或者是米高。下面如果画一条杠的，就表示已经发现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红海也发现了，逊的矿也发现了，还有托加呢也发现了。那么其他的呢，没有杠的，我们大概知道在哪里，大概知道位置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我们晓得。所以像雅路没有说，大概是在路边，大概就是在托加跟利非底中间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沿着那条路走的话，你大概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容纳大概200万人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到了雅路利非底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科学家们怎么找到托加这一站。那不止找到这一站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说这是个很大的发现，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字母这些希伯来的文字的来源。所以这就叫什么呢？就叫很多人很纳闷呢、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在一般人觉得，这个摩西五经应该是什么？在巴比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有。那么他们有个很大证据说，在3500年前不可能有文字的，这是笑话。原因为什么是笑话呢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知识。还不是你看不知道有这么多嘛？那是1903年嘛？但是不要忘记1903年以前就已经很多人说这个圣经旧约是不可靠，摩西五经你看这我是一个作者啊什么等等等等。那么而且最要紧就是说他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讲，你没有，根本那时候没有文字嘛，没有文字怎么会摩西五经呢？所以真正摩西五经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很晚很晚才写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文字什么时候有的呢？就是在兰塞大地前就有了，所以可见3500年前就已经有文字了。然后呢，你若仔细再读这个圣经就很清楚了。你读到什么地方？你读到比方说，你们不需要翻了，我很快的 就给大家看。比方说比方说你记不记得那次和亚玛利人征战呢？打完战以后，神怎么对约书亚说呢？他耶和华给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。那怎么会没有文字？当然有文字啊，所以我们知道是有文字。所以这样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信心自然就得到坚固。那么你看见这些科学家们，他们可以一手拿着圣经，一手拿着工具，那么就可以把这些资讯呢就给了我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很多的帮助。那当然这个只是坚固我们信心，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的目的相信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的，它不只是给我们一些证据而已。我们知道既然神的话是真实的，然后在这个真实的根基上，我们要问说，如果14战14战又14战，那么这个一定代表这个约书亚。为什么14战？为什么又14战？为什么又14战？那么这14战发生了什么事？后面14战又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么中间的14战很明显是漂流的14战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这个背后属灵意思是什么？怎么样能够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？我们怎么样今天走这条路？不过这条路是成长路，是越走越成熟，越走越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埃及不是目的，进迦南才是目的。得救了，信耶稣了，这个只是开始。主说他要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更丰盛。什么意思？这个生命有一定要成熟。所以你真的经过42战以后，你看这个路，这个成长。所以我们说这一次我们的目的是要来看基督成长路，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看42战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呢我们这次重点是放在最后面，但是前面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些概念，一些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到了亚录完了以后就是利非定。那利非定两件大事情发生，我不知道的，一个就是他们吵着要水喝，结果呢神让磐石流出水来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神为他们征战。那么他们第一次碰到敌人，这个敌人是什么？是亚玛利人。这亚玛利人难在什么地？为什么他们后来神说我要世世代代与他为敌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的，就是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精疲力尽了，结果他们从后面偷袭，就是后面偷袭。所以呢这是什么故事呢？这个就是利非定的故事。那利非定是第几战呢？是第10战。好了，到了第11战就到了西奈的旷野，到了西奈的旷野。那么利非定也好，西奈的旷野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都是已经被发现，就是今天你可以站在那个旷野，这个旷野是山中的旷野，不是普通的旷野，山中的旷野。好，那么现在呢到了西奈的时候呢，这个可以说是第11战。那么在这一战呢，我们这以色列人大概待了快1年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你很明显的，神和摩西约好了，要为神怎么约好的呢？你记得神就是在西乃山让摩西看见的荆棘，火烧的荆棘，那个可以说是摩西的毕业典礼，你知道吗？头40年，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然后第二个40年。神让他所学的经过一番的过滤，神用他谁也不用他。所以到了最后40年，那么等到他真的快80岁的时候，那么别忘记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叫做诗篇90篇。他人的一生不过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，所以你看他已经到他一生的尽头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没有希望，神不会再来找他，神不会再用他。如果神要用他应该是10年前20年前，现在他已经是80岁了。请问大家有没有今天人还用一个80岁的人在那里工作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人来看是没有用，在人看神不会再找他了。结果在那个时候神遇见他， 那不止如此，神要给他上一门课，给他看见一个火烧的荆棘。什么意思呢？两面的意思。一面就给他看见说，那今天呢，摩西虽然他是埃及王子，按来讲很斯文呢，但就着他从亚当生的本来就是罪人，他这个人就像什么，就像一丛的荆棘一样，这个荆棘会伤别人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还有荆棘有用处吗？荆棘当然有用，荆棘烧了就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荆棘只有一个用处，就拿来烧嘛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说你烧了，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你能照亮多久？你燃烧一下子几秒钟就不见了，就没有。所以今天你对这个世界有贡献，不过就是像荆棘一样燃烧一下，70年一下就过去了，就完了。然后到时候有的人记得你，有的人根本就不记得。今天有几个人是记得他名字，难得记得几个名字。所以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摩西啊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神要给他看见，你经过80年的学习，你现在所看见的是火烧的荆棘。那么今天呢，你有用吗？没有用。如果真的烧的话，一下就不见了。他说稀奇在这里。现在他所看见的意象是，就是今天火这个荆棘是烧着了，而且荆棘一直在烧，这就稀奇了，这就非常稀奇。而且圣经说呢，荆棘没有烧着。如果荆棘没有烧着的话，那摩西完全吓一大跳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荆棘烧着了，我还有用，明白吗？我消耗了，结果别人得到光了，我为神牺牲了。所以神就要搞教导摩西一个功课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你要知道神可以用你，神的恩待你，但你千万不要说是你为神做了多少，因为神根本没有用你做燃料啊。你若做燃料你有贡献，不做燃料你没有贡献，所以连神燃料都不用，所以这就悲哀了。连经济应该有用，结果连一点连用处都发挥不出来，这就是神给摩西上了一门课。你就是那个荆棘，你就是那个老粗，你就是会伤别人，你就算是你自己烧吧，你就几秒钟就没有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如果你燃烧的话，不要忘记，是神给你恩典，神给你尊荣，让今天你能够拖住那个火，那个火代表神的荣耀。但是神的荣耀，有没有神的荣耀，有没有叫你牺牲，你连牺牲都没有，连贡献都没有。所以就让摩西看见说，今天你看见吗？你好像觉得我是荆棘，你可以谦卑在一个地方说，你说我不过荆棘，但是你有一个安慰，就是我还可以有用，我还可以有贡献，起码燃烧自己可以照亮别人。这话讲得很好听，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神连这个都不做，给我们看见只要今天你神能够得着荣耀，是因为神恩待你，让你来托住什么？托住神。那么好了，等到火光熊熊，真的在那里照亮的时候，我请问大家，你所有看见过荆棘被烧，如果被烧而且没有烧着的话，那么当你看见那一团火的时候，你只看见那种火，你看不。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很明显的那个荆棘好像消失在那条火里，神得的荣耀人看不见，你所希望所得的掌声好像没有得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你最有用的时候，你最没有用的时候是80岁，你最没有用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你连起码的荆棘燃烧神都不用。所以就是怎么，这就是神的用人，这就是神的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今天我们从田里面做工回来，累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是不是应该坐下呢？不是，还得要伺候我们的主，然后要说我是个仆人。所以这就是摩西所学的。然后神告诉他说，你要把鞋脱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儿子穿鞋的，奴隶通用。你要侍奉我吗？你不要把你履历表带来，不要告诉我你哪几个博士， 不要告诉我你在世界上多有用，神用你，因为你是他的，你愿意让他在你手中用，他能用你是你的罪，是他给你面子，是他给你荣耀。所以就是摩西如果看见神的荣耀，他滚着爬着跪着都要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很明，这就给我们看见是什么，这个就是摩西神给他上。所以然后他听说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光胁迫了他们上帝。摩西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结果他们上帝，这就是那个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在西乃山，在那个地方神遇见摩西。然后他的毕业文凭是什么？他的毕业文凭就是金，火烧，火烧就是燃烧的金。感谢主弟兄，他的一生后面的40年，你怎么解释他在旷野里面率领以色列人进攻？80岁以上的老人，快到120岁，每天的日子都是借来的，每天日子都是借来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一个人到了70岁，到了天然岁数的尽头，也到了天然能力的尽头。所以圣经说，若是强壮，可以活到80岁。所以过了70岁以后，到80岁那个日子，所有的能力都是借来的。所以有的姊妹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抱怨说，哦，这也不对，这里也松，那里也松，这里不行，那里也不行。本来就是到了一个时候，我们到了能力的尽头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的能力到尽头，不是表示神的能力不在你身上照耀，基督能力不在你身上照耀。所以这个是你最需要依靠主的时候，这也是慢慢主把我们带到成熟的时候。所以不管在人生哪个阶段，你看主都可以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一个人最多80岁，那很明显到了80岁摩西应该倒下，不倒也要倒啊。所以神所用的人都是倒下的，所以站得笔直笔直的，你看见了没有？太大的世界上有用，在神面前没有太大的用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从80岁开始，每一天他活着还要对我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每天都是借来的。明白了，他一借一借就是40年。当你看见摩西在那仍旧被神使用，你不觉得他是一团积极？当一个人慢慢老了，他慢慢这个人身上枯干了，慢慢皱纹也增加了，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真的觉得你英俊年轻的时候，你应该还不是荆棘，但你觉得你一生最像荆棘的时候，就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主，在人来看是没有用的，在人来看应该实在说来，就着神的旨意来说也到了今天，但神能够做，神能够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天都是借来，每一天都是经历死而复活的大能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是经济，神用荣耀来做你的装饰。所以一个人可以老不可以朽，老跟朽有什么不同？一个人老，如果神用荣耀来他做他的装饰的话，那是美丽。所以你到美国去，你看有一帮姊妹，特别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都是一头白发，教会需要他们。他们老没有朽，为什么？你看见一同的经济上面都有什么？都有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需要年长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在主面前学了那么多的功课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是老了，你看见他们好像一同的经济，他们没有年轻人那样活蹦那么活泼了。但是你看见不管他到什么地方都是火烧的荆棘，这就是最后的40年。这是摩西的故事，他感谢主，就是因为摩西学了旷野40年的功课，所以现在他才能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考。感谢主，摩西在埃及学习了一切的学问， 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应该只能在大学里教书，他是个学术界的人，他只能够带学生啊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带学生啊。但是问题不是，现在他是带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，所以慢慢你看见说他在书本上得的不能帮助别人，书本很有用，那是因为你头四十年，但是问题在于神要用你的时候是什么？你所读的那些东西要一定要经过过滤者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吧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你不要觉得这个字，这个创世第一章很简单的。创世第一章懂得希伯来文的告诉我们，就有76个字，76个希伯来字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这76个字能把宇宙的来源、起源、天地的起源能讲得清清楚楚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你要告诉世界上人这个天地是怎么开始，你要用什么样的 language， 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？你讲生命，你要用什么样的语言？如果你是不生物的，我会告诉你说是 DNA 是好像是两个 helical， 是两个螺旋的，而且我会把一些分子式写出来，很长很长，很复杂很复杂，我告诉你这叫做生命，没有错。你只能够做老师，你只能在讲台上，你教那些要读生物的人，你没有办法告诉一个乡下人或者从来一个字都不是的。因此呢，今天神不是要表给我们看他多有学问，他当然有学问，他本来就是智慧的神嘛。但是为什么等到他讲创世纪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讲宇宙的来源，他是为着大学教授讲的，他也是为了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人讲的。那问题在这里，一个大学教授理会你很快，你要用一种的语言告诉他们。但是呢，一个简单的人，一个小朋友，你如果告诉他是到底宇宙怎么来的，你怎么告诉他？所以你在人类的文献里面，我可以向大家挑战，你可以走遍全世界的图书馆，你能不能找到有一个文献像创世纪第一章一样，只有76个字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它能把宇宙的来源、人类的起源讲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巴比伦那些迷信的东西，也没有埃及那些迷信的东西。如果摩西，如果圣经是合乎3500年前的科学，它一定不合乎今天的科学。所以摩西很危险的。如果摩西他把他所学的全拿来诠释神的创造的话，他一定带着巴比伦的错误，一定带着埃及的错误，那怎么经得起今天科学的考验？为什么到今天圣经像多少千年那个老人一样，有的时候你把它放在水里它没有淹死，把它放在火里没有被烧死，为什么？很稀奇，你记得吗？英格索曾经这样说，他说我15年以后我要把圣经送到太平间去，15年以后他进了太平间，圣经到现在还活着。还有一个叫做 Voltaire， 是很有名反对神的人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呢？他说100年以后这个圣经只能够在哪里？只能在博物馆找到。这是 Voltaire， 是个法国很有名的哲学家嘛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慢慢对圣经开始摇晃，慢慢对圣经开始打问号。但是两100年以后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你这个 Voltaire 的书去拍卖，大概只卖了美金2块钱。但是结果呢，他的那个房子啊，就被日内瓦圣经会买去了，就从他那个房子里面大量的印刷圣经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你想想看，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神把他的话给我们是那么单纯，是那么的重要。那么根据这个什么，根据埃及的天文学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这个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这个天地的来源是说，哦，有一天这个地球啊像一个翅膀的鸟一样飞飞飞飞的，有一天这个翅膀掉了，那所有地上的光呢是从太阳 射到地上，就是说这个太阳的光呢也是地上，反正这个里面很复杂，就是这就是他们的科学。那么还有他们的人类学怎么很有意思。那进化论最早不是达尔文，最早进化论谁是最早进化论相信的人呢？是埃及人。因为埃及人相信说人是怎么开始的，人是尼罗河旁边有一条虫，从那个虫慢慢就变成人。所以如果摩西真的是相信，真的完全学习一切学问，他完全照然后去写创世纪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摩西很自然的就把这些东西带进来。所以因着这个原因，第二个四十年很重要。第一个四十年是学尽了一切的学问，第二个四十年是倒空了一切的学问，英文是 learn all the wisdom。 那因后面呢，你不光要 learn， 你现在到神的到旷野的学校，神要讲有一个英文字很难翻译，叫 unlearn。所以我刚才说你学尽了，但另一面是倒空了，倒空了。为什么？神要用十字架来过滤，然后你看见到时候经过十字架的过滤，摩西再来写的时候，你看见这就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就是那八十年神在摩西身上雕刻，所以现在摩西才有资格写创世纪，说埃及记、申命记。你看见吗？神能够你借着他来把他自己的话给我们。所以这些话你看见摩西他交代的清清楚楚，他知道有人不相信，他知道有的人今天信不来的。结果在你觉得最不可能的地方，在罗马很容易留证据，在巴比伦很容易留证据，现在就是在沙漠里面，神要为我们留下证据。所以这就是四十二年。那么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对摩西怎么说呢？说我现在，所以那个时候神找他了，神要打发他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。那个时候呢，你记不记得四十年前他也跑得太快，跑在神的前面，神还没有跑他就跑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四十年出去看望弟兄，就看见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弟兄被埃及人欺负，他一拳就把埃及人打死。那他以为神用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应该是打死一个犹太，打死一个埃及人，再打一个埃及人，那么你已经这个拳能打死多少个埃及人，这不是神的方法。所以神的时候没有到，他已经比神仙跑在前面一步了。这是四十年前。四十年后呢又太慢了，又跑到神的后面去。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推啊，哦，我是左口笨舌。那么犹太人认为左口笨舌不是左口笨舌吗？不是犹太，我们今天认为左口笨舌，我们知道什么原因，对不对？有属灵的原因。但是犹太人他们没有新约嘛，没有新约他们的结论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他们有个传说，是为什么这个他是左口笨舌呢？因为他是王子嘛，他是捡来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他的这个王法老嘛，当然是小的时候抱在身边玩了。但这个法老啊很怎么样呢？他一直觉得有人要害他，一直觉得要杀他。所以呢他要看看这个将来，如果将来他坐在将来还没有做宝座以前，他会不会做坏事，尤其对他是不是不利。所以呢这是犹太人传说，说是给摩西呢有两样东西来选。一个东西呢就是皇冠，意思就是说当然他将来就如果捡起皇冠，表示他将来要做皇座，做埃及法老的。还有一个呢就是炭火。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法老心中就想，如果他真的要皇冠的话，那我不要等他长大，我就把他解决。这是法老。但是没有想到啊，这个摩西没有选那个皇冠，他选了炭火放在嘴巴里面，结果他就变成左口笨舌。那这是犹太人讲的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呢？因为我们有新约的见证啊，是谁呢？是什么？是斯蒂凡不是说吗？说是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，怎么会左口笨舌？当然不是，是不是？ 所以可见什么呢？可见经过了40年，你看见神的工作慢慢慢慢，你看他变得不会说话，这个难怪呀。你看见吗？他一天到晚还只是几只羊啊，40年只是几只羊。这个雅各比他厉害，20年呢，结果起头是孤家寡人，后来是牛群羊群无数。他经过了40年，你看看那个羊还是别人，还是他岳父的。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很，这个他看看自己也真的觉得没有出息啊，你看还是，所以你可以想想看，他现在的羊还是他岳父的。还不光如此，当他养这些羊的时候，他一天到晚他只能跟羊说话，所以他讲的话都是羊的话，人的话都不会说了嘛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